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哥林多前书的主日学。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又在主日又能够聚集在一起。主，我们谢谢您。国才弟兄今天早上给我们分享的信息，让我们要祷告，要思念你的事，要来行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看了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能够的行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跟第九章，那也就是在讲说基督徒的自由。那开始的时候就谈到了一个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那在第八章里面，我们有讲到偶像其实算不得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神，那偶像是人造的，所以呢，吃祭偶像的物品的时候是允许的，但是因为我们都有良心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可能都不一样。那我们也谈到这个什么是良心？就是神放在大家心中的一个是非的标准。那有的人他的良心比较软弱，所以他拜惯了偶像的时候呢，他看见你在吃这个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他们的良心就会跌倒。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可以吃所有东西的自由，但是呢，为了别人良心的原因呢，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自由，以免去绊倒人。那在这个之后呢，保罗就用自己的例子来讲，他约束自己作为使徒的权力跟自由，他不受奉献。另外一个是他约束自己的自由来辅救其他人，为的是要传福音来多得人。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在不牺牲这个福音真理的时候他愿意迁就其他人的文化风俗习惯为的是要多得人。所以他用自己的例子来讲说，我可以牺牲我的自由来成就为的是别人的好处，为的是大家得福音。所以今天呢，第十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说，从保罗他自己，然后他又引到说，信徒奔跑天路的时候呢，也应当约束自己，免得跌倒。那他会用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例子来讲这个说，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如何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来跌倒，以致不能在旷野中倒闭。另外他又会讲到，就是说，祭偶像之物，其实刚开始只是谈了一点，他在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呢，会讲到很具体的。说在哪一种的情况之下可以吃，哪一种情况之下不能吃？但是他特别提到一个，就是不能吃祭偶像之物，特别是这里讲的是什么？在庙里面去吃祭偶像之物，因为是与鬼相交。最后呢，他也给出一个总结：吃或者不吃，你大的原则是求别人的益处。那我们等下会有更具体的说明来。那你看保罗在这里他用的这个 三章的篇幅来讲这个拜偶像、吃祭物的这个事情。那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部分信徒呢，一个是对于拜偶像的这个罪认识不足，以致他们也牵涉在其中。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信徒呢，他们把这个受洗礼跟领圣餐当作免罪跟逃避将来审判的保障。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是要提出来来澄清这个真理。而且在后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十一章开始呢，他就会讲说这个敬拜然后领圣餐，更具体的讲领圣餐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看这个第十章。那第十章开始呢，保罗就用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在旷野当中的生活来作为这个历史的见解。那这个见解其实在原文的意思中也有点意表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恩典有哪些，但是呢他们为什么会被离弃为什么会倒闭在旷野里面而不能够进到迦南，进到神所赐的安息里面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出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是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所贪恋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以色列人所蒙的恩。以色列人他这里也讲过什么？第一，在云里海里受洗；第二，他们得到了灵食灵水，然后他们有灵磐石跟随着他们。那第一节讲到说，我不愿你们在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受了摩归受了摩西，归了摩西。我们都很清楚读过出埃及记，那都知道他们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呢，神与他们同在的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那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这里讲就讲说云柱跟火柱。那我们也看见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在过红海之前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好，这里所以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神在这个时候与他们同在，不管白日黑夜都在前面引他们往前走，都与他们同在，而且也保守他们。你看在这就把他们跟以色列人分开。这讲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那我们再看这个当时他们要在这个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是什么意思？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十六节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神对于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展，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所以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向海伸展，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痕。这个是就在讲说，刚才是云柱火柱，这里讲说这海中啊，海里啊，受洗归的摩西，那其实就这里的意思是说啊，他们在这里归的摩西的领导啊，摩西带领他们啊一路走啊，从埃及出来，在旷野里面漂流。那他也说，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在出埃及记16:4-5的时候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的，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那大家都知道，我们 这里所讲的粮食就是玛拿。神在这里的时候啊，赐给他们玛拿，每天早上他们都可以出去收，收了来做当天的食物啊。这个就是啊玛拿。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玛拿灵修啊，就是什么，就是每天要能够得到神的供应，神的供应就是神话语的供应在我们当中。所以如果你没有跟着我们的玛拿灵修手册来灵修的话，希望你有其他的灵修计划。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是可以到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面去下载这个玛拿灵修手册的进度表，那跟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有一个灵修，每天的灵修的生活。那也很感谢这个行哥王霞跟 Balex 他们经常轮流每天都送出一些灵修的分享，所以大家都可以跟着走玛拿灵修手册哦。那这个是讲是灵食，那也讲说灵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那这里也是讲到当时的故事出埃及记17:6的时候，百姓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来跟摩西吵闹。那神就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那第一，所以摩西就照做了，就是用杖来击打磐石，所以水就流出来，百姓就有水喝。在第二次的时候，记载在民数记20:8一样的，他当时他们还是就是要水喝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那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第二次的时候，摩西因为没有听神的话语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乃是用杖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所以因为这个事情，神说你不能进迦南地，所以摩西他在后面的时候只能在山上望着迦南地而不能进入。所以大家记得住这个故事。那这里所讲的这个灵水，就是指这个在磐石里面出来的水。那这里也讲得很清楚，那磐石就是基督。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这些事件在讲的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恩典， 跟我们在新约里面的意表有怎么样来关联，来，因为当时在说在云里在海里受洗，我们旧约里面是说白天云柱晚上火柱，然后他们出红海的经历。在新约里面有讲是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八节里面，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个是约翰讲，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罗马书六章三节讲到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看这个的话，就可以看见出这个在新约里面的一表就是基督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用圣灵与我们同在其实都是一表的耶稣基督。Okay。 那灵食跟灵水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在六十三节他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个灵粮他的话语也是这个灵粮，所以他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灵粮，他也是这个活水。在约翰福音的四章十四节里面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旧约里面说磐石流出来的活水，那这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他是那个磐石，他是那活水。另外一个是灵磐石，那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里面就讲得很明白，他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四节的时候，他说主乃活石。那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一讲到这个磐石的时候，其实就是神他自己本身。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说，当时旧约里面的云柱火柱，他们在云海里面受洗，跟他们所得的灵食灵水从灵磐石里面的而来的，其实就是都是预表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旧约里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得到的恩典，其实在新约里面就是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呢，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倒闭在旷野这件事情是身体的倒闭不是灵性的死亡。所以他们在这个他们不能够进迦南呢，就是意表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是说他们断不可入我的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他们信主之后呢灵性没有长进。所以就是这里讲的是说基督徒在生活上面的失败。那以前的这里用的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生活上面的失败，因为他们的失败，所以他们漂流在旷野没有安息就是在那儿兜圈子，一直在那儿绕圈子，所以进不了迦南。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指的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面的失败，不得神的喜欢。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说是为什么原因让以色列人不能够进迦南也让我们看一看说神到底不喜欢我们什么。所以在这个第十章里面他又列了这个以色列的罪行 如果大家看的话，我们我刚才在开始之前就把这个经文放在那，就是让大家有时间去读这一段经文哈。那第六节他讲说以色列人贪恋恶事啊，然后下去呢，他就列举了他们拜偶像，他们吃喝玩乐，他们行奸淫，他们试探主，然后他们发怨言。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这个时候的这一些罪行。我们都知道，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抱怨什么？在民数记的十一章里面就讲到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吃了玛拿，每天神供应他们玛拿，但是呢他觉得总是吃玛拿，我吃厌了，我要吃鱼吃肉，我要吃什么黄瓜西瓜韭菜，就想起了以前他们在埃及吃的这个日子。那后来神就什么就把鹌鹑给他们来，所以三十一节说，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从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也有一天的路程，那边也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也有二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补起鹌鹑，至少也起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绝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祸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他埋葬了那起贪欲之心的人。所以大家可以看见说，他们在那个时候大起贪欲的心，然后神赐给他们的时候，其实玛拿他也是每日来供应的，但是他们在这里一想到哇，这么多的鹌鹑，他们起来什么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都来补起鹌鹑，那所以神就怒气向他们发作，所以这里就讲着说，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那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一到六节大家都还记得摩西到这个西乃上面去，山上去领取神给他的十诫有四十天的时间，所以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好，这个呢，其实神说得很清楚，就是他是祭邪的神，他也不要人雕刻偶像。所以呢，当百姓在这里，他们起来做了这个牛犊，其实作为偶像，那这个是受了这个埃及人他们那边的风俗的影响。然后这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其实在当时 外邦人的风俗当中，一般在献完祭之后，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其实有点这个，都是有这些行奸淫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啊，所以他说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说的。下面他就说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民数记的25:1-9里面，就是讲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以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个数字好像有点差别，但是呢，这里讲的在哥林多前书讲说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里讲说那时遭瘟疫死的，所以我估计可能第二天或者是前面就是陆陆续续还死了1000人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有24000人死了，但是一天是死了23000人。那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腓尼哈起来用这个枪刺透了这些行淫乱的男女，所以这个瘟疫才能够止住。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摩押女子，我们也记得住这个是什么罗德的后裔。那在之前其实民数记的31里面有讲到说，这些妇女因巴男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其实大家如果在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就知道，就是当时巴兰要去给以色列人咒诅，但是神让他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四次他要咒诅的时候就变成是祝福以色列人，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他不能够来咒诅以色列人，他就给这个摩押王出主意，让他们就是让他们跟这个什么，让摩押的女子跟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来向他们的神献祭，然后让百姓吃他们的祭物来跪拜他们的神，通过这个方法来瓦解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为什么这里面讲的是神所不喜悦的的事情，不要行奸淫。也讲说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个是在民数记21里面他讲他们，也就是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走，心中甚是烦躁，就厌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然后百姓就到摩西那儿去让他为他们祷告， 求蛇离开他们。所以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所以这里讲说他们试探主就被蛇所灭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翰福音3:16里面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前面的两节是讲到什么？摩西在旷野怎样击蛇，人子也 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Okay. 所以这个背景是从这里来的，就是神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拯救者，让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在讲说一万红蛇就活了。大家都可以看见，这是我们的医院的这个 emergency 的 vehicle 上面都是写的什么？就那个标志，其实就是一个蛇的这个标志。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也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拯救的那这里又讲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个是在民数记的16:41-49。当时的话有可拉一党的人他们来抱怨说凭什么摩西跟亚伦你们有权利，我们也要有权利。所以他有250个人的这个可拉一党有250个人的首领一起来发怨言，结果他们都被灭了。所以这里讲说，第二天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全会众就向他们来发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他们攻击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向他们显现，要把他们灭绝。所以摩西当时就对亚伦说：“你赶快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的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亚伦就照着他说的跑到会众里面去呢，当时瘟疫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火人使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向他们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三章就对他们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罪恶的一个总结。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现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这里讲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这里就其实是一个对于以色列人的这些信的总结，但他最后他就讲到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要以这些事情来作为见解。这里说我们要作为就像以死为鉴，然后呢来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自以为属灵的这些信徒啊，你应当以旷野的经历为戒，不要过分的自信，故意去接受这个拜偶像的诱惑，那是会跌倒的。这里讲的就是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些自以为很属灵的信徒，他们就去庙里面坐席，保罗这里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在雅各书的4:6还有彼得前书里面也都有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箴言书的16 章的十八节也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我们觉得过分的自信就会跌倒。那他到后面讲说，所以我们要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离拜偶像的事情。所以英文里面它有两个，一个是 so， 然后一个是 therefore， 其实就在讲说，你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你要逃避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不要去碰，硬碰硬这样子啊。那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雅各书里面有讲到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其实就是主导文，他说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耶伯记我们从马拿灵修里面也读过了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这些试探是神许可的，但是呢，神让我们所受的试探是在他所设的范围里面，他让我们所受的试探是让我们自己可以承受的，靠着他。那这里呢，保罗就总结说，你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这个鬼的宴席。所以大家如果是看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他其实是用了三个不同的一个是信徒，一个是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以色列人，然后讲的是祭鬼祭偶像的。那第一个他讲的是说信徒他说领受同一个杯，领受同一个饼。那当然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一个这个 communion，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领受的杯其实就是意表着说主为我们流血，那饼就是主为我们舍身。所以我们同领耶稣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其实就是表示着什么，我们与基督联合，这就是主为我们摆设的宴席。那我们因为喝这个血，因为我们吃这个饼我们都是与基督联合的 ,OK, 在主里面是合一的。这个是我们这个主的宴席的意义那属于以肉体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以前在做祭祀的时候，他们有各样不同的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和很多的祭有一些祭物他们是可以吃的。那这里讲的是说，他们吃的祭物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祭坛上有份，也就是说他们献祭给神，神呢又把这个祭物洁净的给他们吃。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代表着神的祭坛的恩典也就是说这些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通过吃祭物是与神有份的，与神的恩典有份。所以这个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外邦人，他这里所说，保罗所说的就是什么，外邦人的献祭其实是祭鬼， 是在吃鬼的宴席，与鬼相交。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个三个的区别啊，就是我们如果在主里面吃这个喝这个杯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联合。那外邦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与鬼相交。所以我们不能够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就会惹主的愤怒。英文里面讲的说 Are you trying to arouse the Lord's jealousy? 那我们都知道在实际里面出埃及记的20章5节里面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公开的跑到这个庙里面去吃祭偶像的这个宴席，是在这里是做出了一个谴责，来说我们不能够去吃。OK， 哥林多前书的10章20节里面就讲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那其实，所以这里跟以前我们讲的说，你的偶像其实是什么，算不得什么嘛，来。但是呢，这些偶像里面所后面的意义其实是什么？是有鬼魔的，所以魔鬼邪灵他就是借着偶像来控制人心。但是呢，我们要靠主才能够得胜。在提摩太前书的4章1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然后约翰一书4章4节说，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比那在世界上的，那就这些魔鬼邪灵。所以我们必须是什么？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胜得了这些魔鬼邪灵。所以这里讲说，我们不要故意去这些惹这些魔鬼邪灵。所以大家都还记得，就我们教会每年到这个万圣节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大家不要去参与这个万圣节。那万圣节的意义其实就是要有叫鬼节嘛，就是有这个意义在其中。那我们其实教会是鼓励大家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什么庆祝丰收节 Harvest Festival 所以每年在万圣节的时候，我们都会组织在教会里面组织这个 Harvest Festival， 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一起到教会里面来来庆祝所以这些拜鬼魔的东西我们要去避免不要去做当然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些是什么，是隐形的偶像。那有一些 这里所讲的偶像好像就是看得见的嘛因为他就在庙里面，去你可以看得见这些这些神龛这些反正人雕出来的东西你可以看得见但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这种隐形的偶像是我们有时候是看不见的哥罗西书的3章5节里面他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OK， 那这里讲到贪婪，其实我们 在前面以色列人的这个罪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讲到有什么，有这个贪婪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四节里面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里又在讲说，其实除了这个真正的偶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偶像啊，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也要避免去拜这些偶像。就比如说贪婪，比如说马门，那其实就是金钱。那当我们把这些放在比神还高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拜他们。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从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来看，以色列人作为神的显民，他们有这个特权，但是他们有这个特权并不能够保证他们成功的进到迦南地里面得到神所赐的安息。他们有很好的开始，但是他们没有好的结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试探我们要逃离，不要去硬碰，不要以为自以为我的信心足够我能够应付这些。这两是说我们要逃离试探这个其实也有蛮多的例子，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犯奸淫方面很多的比如说创业者他们远离家人的时候就有时候觉得说没有关系，但后面的时候他们有人开玩笑说有时候就是前清覆没都不能够不能够幸免。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有试探来临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躲避，而不是说我们觉得自己可以，但是就会失足这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完这些之后呢，他就对于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他就做出了一个总结。那在于这个不同的场景里面到底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第一个是说市场上所买的你凡是市场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那就是说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神的，只要注谢了从感恩的心都可以吃，这个就是市场上写的，市场上所卖的，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有人请你到他家里面去坐席就是朋友请你去吃饭啊 ,OK。那他是说若是我看一下哈在这里讲是说你们若愿意去 ,OK。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去，就是说你不愿意去，那就是说你心里面有挣扎嘛，那你就不要去。但你说你如果愿意去的话，你觉得没有问题，在你的良心里面没有问题的话，你去，你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就是说别人请你去你就吃，你也不要问说你这个也没有拜过偶像这个是不是吃这个你就说你就尽管吃，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下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你去赴世人宴席的时候，有人跟你说这个是献过祭的物，那就要为那些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这里的良心是指告诉你的这些人的良心不吃如果他们说这个是报，因为在他们的心目里面， 在他们的良心里面，献过祭的就等同于以这个偶像联合来。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说你不要吃。那偶像的庙里去坐席，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个 big no no， 来，这个是不能吃。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的情况，来像我回老家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一个这个庙啊，那所以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都会去拜一些，来，他们就会准备一些食物去拜呀，或者是什么。那以前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呢，反正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那也有一阵的时间，对于这个到底可以不可以吃，其实是蛮纠结的，可不可以吃？来，那但是读了这个经文之后，我觉得就比较明白是什么。因为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呢，我回去乡下的时候，我那些婶婶们他们都会做一些，如果是过节的时候，平时的时候当然不会了，来就没有关系。过节的时候呢，他们比如说进天宫啊，土地庙啊，土地公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会做一些东西，就是去烧香去拜这样子。所以呢我回去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他们就会跟我说，这个是我们拜过的东西，这个哪一些是拜过的啊，对。如果他跟我这么说的时候呢，那拜过的这些东西呢我就不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知道那天在拜的时候，另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在桌上的食物，因为有一些也是拜过的，一般是什么新鲜的 ，OK， 没有拜过的，就是有一些就是剩菜这样子的，那我就挑剩菜那些吃，那就保证是不会是拜过的，来，那我想就是说，在家人都是爱我们的，所以他也不会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说，所有东西都拜过你吃不吃来。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拜过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不会把所有的菜都，他觉得哎呀这个很平常的菜他是不会去拜的，来就一般拜的都是比较好吃的。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一个选择。那他如果跟你说的时候，你就问他说哪一些是没有拜过的就可以。就是这个是我，因为在闽南的话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节日他们是有拜的，但是现在回去的少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还是有时候会发生。所以保罗的很感谢保罗他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的这一个经文，让我们有所参考，让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做啊。所以第十章的后面他就讲到了这个应用自由的准则啊。他说要求别人的益处。第二个呢，要为别人的良心。第三个是为荣耀神而行。第四个是为要叫人得救。那这一个原则应用在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关于这个吃祭偶像之物。那这里是不是说，只是适合于这一个人，就是说只有当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 才是这个原则呢？其实不是的，哎，这个原则其实是应用适用于所有我们在啊日常生活里面啊的很多的例子啊，你可以不可以？大家说，哎呀，我可以不可以做这个啊？我可以不可以做那个啊？啊，我可以不可以啊喝一下酒？我可以不可以去啊？就是闯红灯，我可以不可以超速，我可以不可以什么，哇，有太多的事情啊。那我想圣经里面不可能把这些事情啊，就是一一的列举出来。但是呢，我们如果有这个应用自由的准则的话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里面啊。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问说，这个只是对我好吗？还是说这个对别人也是有好处的？这个会不会为着别人的良心去绊倒了他们，使他们受亏损？还是说啊，这个不会对别人的良心产生负面的影响？哎，那第三个说，这个荣耀神吗？还是让神的荣耀受到亏欠？那第四个说，这个是要让人得救，还是要让人沉沦？那我想很多的事情啊，你把这四个原则放在那儿一做的时候啊，大家啊可能心中就有一个啊一杆秤，就是说，哎，我这些事情可以不可以做？啊，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在发怒的时候，你的这个言语，你的所有的这一切啊，我们都把这个原则放在里面啊来持守。嗯，所以总结我们这个第八章到第十章里面所讲的这个啊三章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为了祭偶像的这件，为了祭偶像之物的这件事情啊，发了三篇的经文来。那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说，第一个，知识要用爱心来平衡啊，单有知识啊是不够的啊，可以说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吃，但是为了爱心的原因我们可以不吃啊。然后呢，在后面就是说，你的自由、你的权柄，要用纪律来平衡，就是你要约束你的自由，啊，约束你的自由，为的是要造就人，为的是要让别人来得好处。Okay. 那第三个也是说，你活在恩典当中，我们基督徒都活在恩典当中，啊，我们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恩典，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领受到了那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不能过得胜的生活，以至于他们在旷野里面就倒闭了，他们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去。然后第四点就是说，你的这个自由也要用这个责任来平衡啊。我们也看见说啊，在最后的时候也说，你这个要求别人的益处啊，你要你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神得到荣耀，要让别人来得救，要能够来造就人，要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来，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自由要用我们的责任来平衡啊。所以这也是我从第八章到第十章的一个总结。那啊，希望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啊，我们都能够用这些原则啊，来处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不知道 要怎么做来好的时候，可能可以翻翻这一段的经文，看一看哪一个才是我们最好的处理的办法。好，这个是今天要的第十章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经文我就讲到这里。那下面的话我们要么请巴勒斯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
好，下一次我们讲的是关于妇女蒙头跟这个圣餐。那我相信这个妇女蒙头是挺难讲的哈，所以大家也是来祷告希望能够解释清楚因为这个在教会里面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 CCIC 有 CCIC 的立场，我个人有我个人的见解那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主学来祷告。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保罗虽然没有尽说我们今天生活里面面对各种方面的一些的挑战或是疑惑，但是确实很清楚给了我们一些原则。我们知道知识叫人高大，可是呢我们知道爱心可以造就人。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看到我们追求的并不是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而是我们那个态度。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以真理也以爱并用在一起的时候，帮助我们来做出正确的选择。有时候我们都不是只问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时为了别人的良心，更重要就是我的良心对得起上帝，以致我们就有一个的准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有从圣灵来的智慧，而不以自己的经验或是自己的看法作为我们一切做事情的原则。我们是一个很容易给出自己的感觉和意见的人，但是这不是我们生命的准则。你的教导是在圣经，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圣经里面，免得我们跌落在当日在旷野里面倒闭的以色列一样。主啊，他们对你也够认识了，可是他们还是心中不顺服，而且是充满怨言的人。主啊，你以他为做我们的历史的鉴戒，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所警惕，免得我们虽然属于你，好像是应该是蒙恩的人，却在你的恩典当中沉沦滑跌。求主自己保守我们心怀意念，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丰富的认知和学习。我们为一周生活献上感恩，希望我们学的也能够用在我们生活上面。你的圣灵常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男孩。
谢谢。
谢谢。
阿门。
谢谢男孩。
谢
谢巴勒。谢
谢
男孩。
谢谢
男孩。
谢谢男孩。
谢谢
巴勒。
谢谢男孩。
谢谢。
你好。